大家好，我是明日之路的主播小周。此刻生活在魔都的我仍然在遥遥无期的风控中，居民家中的储备慢慢见底，个人网购和外卖服务几乎瘫痪，物流瓶颈造成食物运输滞后，哪里可以买到吃的呢？答案充满不确定性。明日之路的很多听众在抢菜失败，等不到物资大礼包后，也加入了社区团购的行列。团长成为当下上海居民生活中最重要的人。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位嘉宾魏伟，是一位已经上岗半个月的团长。他是浦东阳金街道的居民，在小区被封的20多天里，他和街道社区的其他团长一起承担了为邻居们找到米肉果蔬的重要工作。魏老师，您是哪个街道的居民？
我现在是在那个浦东新区的阳金街道。我所在的小区是一个老旧的一个小区，是阳金镇当时的在地居民所在的一个动迁小区。我当时为什么要住在阳金街道来，是因为阳金街道的社会力量比较强，因为阳金街道当时在整个全上海市的社会发育来讲是比较好，一方面它启动的比较早，另外一方面它会有一些比较多的政府的支持给到它，因为它是最先成立那个叫什么社区基金会的。但是我现在其实没有和它接上，我现在都觉得阳金街道在阳群社区基金会有一点慢慢下滑的情况下，实际上它那个社会马上就有点衰败，但它原来的那些影子还在。
您所在的这个社区对于物资的需求，特别是在这个风控期间，物资的需求是什么样的？您可以告诉我们吗？
我们已经封了大概有20多天，我接收到的信息，从大家反馈给我的信息，实际上大家的需求是全方位的。因为我知道团购大家都觉得它已经开来带来阳，它也风险，但是居民对于吃的需求，对于吃的需求真的是全方位的。一开始可能从蔬菜开始，最难储藏的从蔬菜开始，然后后来开始有米面的需求，用油的需求，面粉特别需求特别旺盛，因为买不到，然后后来开始要水果，然后到了十几天的时候，大家实际上被关的情绪有点非常紧张和那个的时候，他们就想要吃垃圾食品，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东西，你知道吗？就是所以我当时团的草莓为什么大家是那么样子的一种精神奔放，然后大家就觉得哇，我们居然团到了草莓那么好吃的一个东西，大家会有一个精神的解放感。那现在实际上当然一方面底层大家说要最最基础的我们米面油啊，然后蔬菜这些最最基础满足，但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讲，很多人想吃冰激凌，想吃蛋糕，想吃肯德基，想吃，对对，在各个群里大家实际上可以都看到，然后要吃各种各样，比如说平时实际上都是很容易得到，但是现在又是很难得到的一些东西，而且在合法性上感觉不是那么合法的东西。但是大家越是在这个非常紧绷的时候，大家越想有一点，就是你知道那种想要看到那个花出墙的那种感觉，想要一个精神上的满足感。很多人实际上在这个很大的这个吃上真的是很能体现大家的心情啊。就昨天晚上我在小区里也互换了冰激凌，哦，你都不知道小孩有多高兴，然后我楼上一对年轻人也问我要了两个冰激凌。现在我们这种精神层面啊，叫垃圾食品，我们暂且把它叫做垃圾食品，这个广义的垃圾食品，就能够甜的油腻的东西，然后又那种给人带着很强烈的精神抚慰感的那种东西，现在真的是需求很旺盛，就觉得大家要靠着这些东西觉得世界很美好。
就是从您开始做这个团长到现在已经有多久了？
和真正的组织架构起来，我非常清晰的知道组织架构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包括在执行层面也开始用这个组织架构。我觉得两个礼拜应该有了吧。我们因为我在浦东新区嘛，浦东新区实际上算是我们还不算第一波被封控起来的，我们已经算是第二波了，三月二十号左右吧，我已经当时没有记，就是3月20号左右开始被封的。 被封了之后，实际上过了两三天之后，大家已经在群里接龙说要买蔬菜，要买什么，买肉，买什么。然后我试了两三个接龙之后，忽然发现发起接龙的人手里是从别人手里拿的货，他们不能控制说我这个货到底是不是在，而且他那个货都是从外地或者从别的地方调过来。实际上我能感受到他们手里没有现货。我现在觉得现货对这个疫情很重要的意义，就是他你在上海这个地方有没有你想卖的那个产品，就是在上海，它不是在外地。对对对，实际上我能观察下来是说啊，很多货没有在上海，他们手里没有货，就是对货没有这个掌控权。所以哎，我在想那怎么行，这个货的供应链肯定出问题了。然后我就实际上我是想咨询我那个朋友说，哎，现在供应链怎么回事，在上海为什么没货，我们接龙为什么买不到货。后来才说，哎，我们如果这样子的话，他也像做团购。然后我说，哎，那我们两个合作吧，我帮你那个去打开市场，在这边你帮我们搞货。而且打开市场的一个我的一个思路是说，因为我知道渠道，就是我说的那个电子商务对我的训练，我那个平台对我的训练，渠道上的货它一定需要一定的量。那我想了想，我们小区实际上它的那个需求量是不会那么大的，我们这个一片一定是要几百份、五六百份这样子的去，他们才能保证那个阳金这个片区的供货嘛。我们只有小区之间团结起来，我们才能做到这件事情，然后在物资越来越紧张的情况下也能保住这边有货。我当时的第一个思路是这个，所以我在我们的党员群里，因为我在阳金的那个流动党员群里，我在那天一感受到这个缺货的情况下，我应该比别人意识提早了两到三天的，然后我立马就呼喊了我们那个群里，我说大家如果是有要做团长，你们在团货，然后我们要不要团结起来，我这边有货，而且货的品质很好。我大概跟他们说了一下这件事情，然后我拉了一个群，哎，一下子就有十几个人进来了，然后我们的蔬菜包就起来了。这是一条线，另外一条线呢，实际上落地到我们自己的小区，很明显的。而且我自己有一个私心，就是说我也需要我在我的小区能够团到东西。而且我们小区不是很大，很多的那个是那个就是老年人，所以我觉得我还需要联合别的小区来一取，比如说我有100份200份，我一定要联合其他的小区。我在想，我当时是我要联系居委，我一开始的想法是联系居委，然后我们内部有几个小志愿者，我跟他们商量了一下，因为他们也都是职业女性啊，我跟他商量一下，我说，哎，我现在能不能跟居委去合作，怎么合作，我们讨论一下，我不知道怎么切。但当时居委的还在做那个防疫，他们根本就没有想法要那个，应该不能说没有想法，而说他们没有精力去顾掉物资这条线。但是我们居委是个很特殊的居委，就是在阳金片区，很多的居委实际上已经是人很少了，但是我们居委还有9个人，还有专门一个人是他的职责是做物资的，即使这个人有这样一个功能，但是他绝大部分的时间也在做防疫的事情。
就是说您的这个思路跟一般小区的这个团长他的思路有所不同，就是您会首先想到去和居委去合作，这样可能您就能集中到更多的社区来加入这个团购。
我当时还能有个感受是说，我们跟以前的电子商务，包括电子那个叫什么购物，后来有了那个 APP， 有了那个之后，都是不是在地性的，都是全国网络，它可能它的那个客户群不在一个地方。但这次疫情被关了之后，我现在很明确的感到，所有的销售应该从本地出发，从在地出发的。我后来在想，我在我们后面找了一个那个菜鸟驿站的老板娘，因为她现在已经有一个意识说他现在要进货，但是他没有资源。然后我就跟他去那个说，我说我大概有什么，一开始说要鸡蛋和蔬菜包，我立马把鸡蛋和蔬菜包给他接进来，然后他进了100箱的鸡蛋，然后大箱子的360份的那种鸡蛋，然后有蔬菜包给他那个一个很新鲜的5斤的价格，很便宜的给到他。但是我当时跟他说好，我说你先要卖到我们这个小区和周边的小区。但是我后来发现他进了货之后，他的逻辑是不一样的，他是商业逻辑，他是把他所有的顾客，因为他是周边一片的顾客嘛，都是他的顾客群，那谁出价谁快，谁那个就到他那边买，那个逻辑就不一样，你知道吗？然后我们这边小区有很多人他就没有办法顾上，然后也不是以这边说啊这边要多少份，大家都就通知，几乎每个人都可以知道这个信息，然后很多人都可以买得到，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后来才说，我说不行，按照他那个，我们小区人就没有吃的， 而且我们要高价买它的东西，很明显的就是它的商业成本会高，因为它要物流，它要送各个地方，各个小区小，跟它要了订单之后，它人要开出去，然后搬货啊什么，这些都是需要人力的嘛。那我很能理解它成本会高，然后它定价也会高，但是我不想这样，我在想我这边的那个叫什么小区里的购物，小区购菜应该是不是一个商业逻辑。所以我后来因为我女儿那天早上说，哎呀我想吃饺子，但是我们家已经没肉了，所以我说啊我们开始团肉吧，我想要自己，我为了自己我女儿那个，又是因为这个我才说啊我想要团肉，我自己想要，当时还没有说那个要做团长，我这个完全没有这个意思，而是说我要联合大家我们一起团肉，对，起点是这个，我就是走了一样的这样的走了一个弯路。
骆老师，您现在还在继续带领邻居团购吗？至今仍然在继续，对吗？
继续，再继续。我觉得我不知道你人家的团长啊，人家做团长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心路历程。我觉得我是经过了一个比较转弯的一个过程，就一开始团肉团包括团草莓啊什么，我还是比较亢奋的。但是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我把组织架构架起来了，比如说从个人到楼组长，然后在楼组长再对接到我，然后我对接了两个小区，都是这样的，我们都是以这样的组织架构去做统计做分发，然后做那个钱的那个往来的，这已经是非常缩减了，要比一个人对所有的居民已经好很多了。我还是忙不过来，中间也有出错，我当时觉得这个太麻烦了，而且你分发的时候实际上调用很多的那个志愿者，当时实际上团购大家在家看还没有这么有那个很大的风险，但只是说哎，他的工作量非常大，我当时有点那个，就是觉得有点烦，因为我这个里面有，当时只是为了团肉而已，哎，后来直接觉得好多事情都压到自己身上来了，我觉得这个工作量有点大，你知道吗？我就有点不太想来，老是说，哎，这是最后一单，这是最后一单，这真的是喊了好几天，但是到最后我发现那个物资越来越紧张，然后物流车啊，就是越来越那个叫什么越不行，然后我这边团失败了两单，就一个米团失败了，一个肉团失败了，我忽然换了一种想法，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现在越来越难了，如果你不做，很多人的东西就彻底吃不上了。
责任感战胜了畏难情绪。
对，是的，我有点这种，而且自己的那种好斗心好像被激起来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觉得好像那个好像要站起来那种感觉。而且另外我看外面很多的零售价真的被抬得太高了，不计代价，我自己也是不计代价在旁周边团了一些东西，因为实在团购一方面是物流不确定，另外一方面它确实是它这个人为的因素让物流越来越难。实际上我已经联系了好多的供应商，包括我之前的平台，我跟那个那边的食品部的老大在聊，然后跟我现在本来一开始我们合作的那个朋友，那他给我们供货的这个，我们也是那个他一天到晚盯车，盯得他非常的难受，所以我反正过一段时间我感觉他情绪不对，我就要跟他做思想工作，因为他是做具体物流的那个督促，到时候你也可以跟他聊一下，他做的已经真的就觉得生无可恋了，而且常常要工作到两三点。
那您能不能详细说说您团失败的那两次到底是卡在哪里？
就是卡在货不能运出来，实际上不是没有东西，不是没有东西，包括面粉实际上有一些商家是有的，肉外地也是有的，菜外地也是有的，但是卡就卡在物流。物流一方面要有那个通行证，一方面是要有那个司机要做核酸检测，然后另外一个司机在那个各个不同进上海啊什么都要换车，要那个卸车和那个装车，所以这个就时间就非常长。我的两次团失败的，一次是米，一次是肉。那个肉它本来是河南过来，我是第一个做的团就是肉团，但经过了大概一个礼拜，到最后还是不行。就路上啊，就是从那个就是我们做订单，他在那边现杀现宰然后运出来，实际上这个时间非常的紧凑，大概半天，到第二天中午他已经就到上海了，所以这个过程实际上非常的顺利，但是到了上海的关卡就等了三天。但是冷链车呀，他在那边是冷链车，在松江也是到了那个松江的冷链的仓库，他本来是想仓库啊什么，因为现在找仓库也是很难，而且他是冷链的仓库嘛，这也是多出来的成本。然后他那个司机要做检测躲了等了一天半，中午开始检测，第二天结果才出来， 其实第一天的时候去接那个肉的那个车已经等在关卡点了，等了一天半，关键关卡又到了松江那边去嘛，要到了冷库那边去，冷库之后它不是那个叫分装嘛，当时大概团了八个还六个那个肉的品类啊，分装的那个工作量特别大，然后呢就是我们开始等就已经等了，本来说好第二天可以送第三天可以送，然后呢等他们分装，分装了之后同时他们要找物流车，因为这批订单有点大、哦、然后又有好几个线路要车来，就同时要大概两到三，我到后来知道大概三辆车还是四辆车。他现在物流难的地方说大量的点对点他是这个是比较顺利，但是点到各个分装的各个小区这个车就又特别难，就是我们这边就是等了大概三四天吧，本来说四号可以到，那后来等到七号和八号，但是过来的车呢我们这边又特别的不巧，就是那辆车啊没有打足冷气，那个肉坏掉了，
哎呀好可惜啊。
但是其他的小区，我这个阳金片区问了两三个小区，他们收到了这个肉，而且那个肉非常好我就说哎呀我们这次运气有点不大这个需要售后的那个两个小区拉了一个那个群，让我们自己跟那个供应商对接，那我跟老板就商量，那个老板因为我们有一部分肉还没有收到，他只当时只来了一部分的肉，那送他就晚上跟我们临时找车说明天有个 4.2 米的冷链车给你送，我们只有一点点的肉他那辆车的成本是3万多，那我后来跟就客人商量说哎呀我后来想想这个商家也太不容易，我后来跟他双赢的想法是这样子，我说你车不要发了，3万块的那个就是一辆车过来，你只是为了发这么一点点肉，这个肉也不过才那个一两万，那两万不到的那个肉嘛，那我说你是不是可以这样子，因为大家等的是真的是说啊我们不要退钱，你把给我们肉，所以我说你那你就不要那个叫什么发肉了，这样吧你给大家做一些赔偿，但是赔偿呢我们只赔偿一点点，只是说商家给我们的一点心意，就我说你最多2000块钱我们把这件事情解决掉算了，那他也同意，但是你知道吗后来获得的信息说我们小区的人所有人都不要这个赔款，
大家的想法是什么？
大家想法是说商家也非常不容易，商家也在竭尽全力帮我们送货，他能体验到这一点，我其实在里面是很有感慨很有感触，然后他们给我觉得这个慢慢的是说我到接下来说我坚决要做这个团长，坚决即使物流很难我也要给大家团货，我觉得实际上是经过这几次的这种就互动，居民和我的互动，然后和那个供应商的互动，这几次这样不断的互动下来给我的力量，我觉得这个是有很大的一部分原因的。大家真的不要啊，我说没关系没关系，大家要，但这是个商业的权威，他全都不要，我可以把截图都给你看，哎，一个个那个，我让大家挑嘛，我说大家你看看大家怎么样，或那个，后来有人主动说啊，这个我只要还原款就可以，不要那个赔款，然后后面所有楼主都跟，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肉啊，就是真的是，大家虽然没有吃到肉，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团到肉，已经不敢做肉了，你知道吗？真的是，
就我们小区上礼拜也大家有一个团长找了一个肉的货源，也是就团过一次之后始终没有到，后来就再也没有团成过，肉就是真的是非常难团。
对，是的，还有前面我忘记说了一个细节，然后我们片区是第一波开始动的，他们比我们分的早呢，他们对肉很敏感，然后第一波马上就定了之后第二天就到了，第二天到的时候那个是冷冻肉非常好非常新鲜，他们有的团长到现在还心心念念说那个肉特别好，我们还能不能再团啊什么的，非常便宜，然后又肉的质量又很好嘛，就第一波的呢很快就到了，就是我们是因为我晚了一天，但是当我第二次订的时候，实际上那个冷冻肉的那个工厂实际上被封了，有种说法是说应该是政府接管了，然后呢就是我们马上就换供应商，就河南的那个供应商，他立马就现扎现宰，然后他是冷鲜肉嘛，那冷鲜肉的话它的质量是要它的那个口感什么要比冷冻肉一点的，所以价格要贵，跟那个供应商去协商的时候是说啊，那我们现在就是价格已经出来了，大家也都已经团了或怎么样，让那个叫供应商说啊，那个高出来的费用你就算了，然后商家也同意，
哦，这个商家怎么那么好？
对呀，所以到后来大家不愿意退款，说不要赔款啊，不要那个是有原因的，因为我每一步都同步到群里，让大家看，大概我们现在虽然我们碰到困难，但是我们努力的地方在哪？没有团成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团成过，我后来抢肉也没有抢到，非常的艰难，我自己花高价在我周边的超市让小哥跑了一次腿，真的太贵了。
您跑腿是多少钱？
哦，很贵啊！我大概就是我大概买了十斤肉吧，当然不同的肉啊，不同的肉，就里脊肉要了2斤还3斤，然后五花肉要了2斤还3斤，就大的铜骨那个也用了要了几斤，大概加起来10斤。的肉花了470块钱，后来那个其实那个超市就也就200多块吧，就是外面跑腿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价格，很多人都在用跑腿，但是真的是这个不是吃长久的之道，你知道吗？对，我再说一下我们的草莓。我觉得我草莓，我真的是觉得我这次就是团的最开心的一次，因为我自己的情绪也可能跟着这个大家的，我觉得我的情绪也是很能够影响到整个团队，包括影响到整个片区，那个不能做片区吧，就是至少我团的那个两个社区的一些情绪。之后已经快关了10来天了，我都觉得已经3月底4月初了，大概是那个时候，觉得本来是说两天之后又2天，然后就是这样一直往后移嘛，到了第十天大家已经物资缺乏的已经很厉害，米面啊什么都已经开始在缺了，都嘴巴呢也是淡，一直自己烧啊什么的都自己淡，因为没有货，同时又要自己烧，烧出的样数就很少，然后水果啊什么都已经开始在缺了。然后呢我们就团了一次草莓，正好那个有机会就是浦东那边的草莓，而且是非常快的就能到了，而且价格非常划算，大概3斤42块钱。然后我们就当天上午团好，他下午就送过来了。你知道大家的那种感受，就以前就团啊很心累，那这次就很顺利，就上午团下午就来。下午来的时候你知道就是车啊，他草莓不是不可以那个叠在上面的嘛，所以他一辆很大的车挤来了大概几十份，车一开看见鲜红的草莓排在那里，然后慢慢的把那个货卸下来，你知道那个草莓又圆又大，这个质量特别好，然后搬下来的时候一股那个草莓的甜美味就进来了，鼻子即使带着很厚的 N95 你就已经闻到草莓味了。我就比较亢奋，他说啊，快点跳下来拿草莓了，怎么？我以前都不拍照，但是这次我拍了一张照片然后那个大家嘟嘟嘟就全部下来拿草莓的时候，大家就又相互讲嘛，然后回去就马上很多人马上就吃了，而且有的家庭是3斤一下就吃完了，那个供应商给了2个盒子，1.5斤装一个，所以每个人拿回去就非常满足，就42块钱拿了2盒子的草莓。
嗯，那这个价格是相当可以了。
对，相当可以，而且是那个草莓是非常好的那个草莓，非常高兴啊。然后立马就说，哎，我们还能不能团？然后我说我要争取，我说明天我们再团一波吧。然后所以我第二天就打电话说，哎，我们这边能不能再团？哦，他说可以，但是价格稍微涨一涨。哦，涨一涨，但是涨的没有那个叫什么我们想象的那么高，我还以为他要跳价，大概10几块一斤，到后来19块一斤，19块一斤实际上也没有到比如说很离谱这样。20、30啊什么的，那38块钱很多人都觉得这个是可以承受的范围，而且都觉得那个草莓因为他觉得质量很好的，所以他们的整个预期的控制啊就特别好。然后第二天我们又团了一波，有这两天的群里啊，整个的群里都在说草莓好，然后再说草莓吃到草莓的那种感受，我也是看到草莓这种那个体验感啊，我忽然能够感受到说，哎，我们人即使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实际要有一个精神层面的东西，即使吃它也要有一个愉悦感，有一个非基本需求的东西存在，真的是说我们要美好的东西，就是我们在越艰苦的时候越需要美好的东西来把我们这个整个人振奋。后来有一个人跟我聊，就私信跟我聊说啊，他说草莓真的太好吃了，这次感谢你啊什么的。我说啊，我也没想到这次草莓这么好，然后大家会这么喜欢，然后怎么样。他后来说杨贵妃也不过如此
这个比喻非常好，
他的那种体验感你知道吗，觉得哦，真的是在这到了一个阶段，忽然有一个东西刺激了他，这那么美的一个东西刺激了他那种体验感是无与伦比的。我后来也是的呀，我女儿吃草莓她觉得很开心，妈妈我吃草莓，我觉得我很喜欢，因为她小孩特别喜欢草莓嘛。因为我们楼下也有个小女孩是跟我女儿同年龄，我后来也是把，因为她3斤是有2盒嘛，我同时把1盒给到了后面的小孩，我说哎，这是给到小孩的，不是给到大人的，我说你们一定要收下。她本来还有点客气说啊不要收啊什么的，但后来收下，我相信那个小孩吃到小草莓也会很高兴的，因为她一直被关在里面真的，我整个团我应该带团了10几波了，草莓带给我的愉悦感是最高的。
在这么20多天里面，您有没有算过帮邻居都团过除了米啊肉啊，
团了牛奶，然后我还团过一次皇上皇的鸭脖鸭翅，大家也喜欢的要命
那迄今为止您有没有计算过到底就是成团到货过多少次啊？
哦，我不知道，我蔬菜团了2到3次，然后牛奶团了2次，然后那个米没有团成功，我要可能算一下，我估计我有团成到10团。
那也很厉害了。
还好，那而且当时那个节奏非常紧张，我有一次我快要1天到货3个团。
那卸货啊，然后分发啊，都很麻烦。哎，团长，那你是怎么找到就是你们社区里的帮手的？就是你们这个小组的运作是怎么分工的？
嗯，我觉得我是这样子的哦，就是这个机制啊，非常也是慢慢梳理出来的。不是一开始得到了那个居委的同意吗？居委同意，我当时是那个蔬菜包，我当时好像有100份起送，还是多少份起送？那我们小区呢，大概60几包。我是觉得，哎呀，我们不行，我然后那个去了居委一趟，我说居委老师，我们这边可能60几趟，然后一边那个叫什么，这边可能不够，然后我们能不能联合那个居委的力量？他说啊，可以啊，我帮你拉到居委的志愿者群里，然后我进入到志愿者群里，然后我就跟说大家把它抱起来，然后大家抱，然后我们这个团就成了。然后一开始呢，就在我这边就这样作乱了，你知道吗？就是一开始大家都抱嘛，但是同一楼栋也抱，然后有重抱，然后有漏抱，然后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后来我说，哎，这样不行，这样太乱，我这个脑子拎不清。然后后来就说，我们能不能这样子，每个楼栋只出一个人，我们重新拉一个群。现在很多一家一家，很多人一开始的时候只顾自己家，就是我报一份给你，报一份给你，我现在拎不清。然后他们只有名字，没有楼栋和楼号。那后来呢，就说我们这样不行，这样我一个人工作量搞不过来，所以我把这个群撤了。撤了之后重新建立了一个楼主群，两边都一样，就是我说一个楼主只有一个志愿者进来。当时一开始的群是不受限制的，是谁拉都可以，后来是要经过我同意才能进入的。进了这一个之后效率大大的提高，分发呀，然后包括那个叫什么收钱啊或者统计啊，就简单很多。大概花了大概2天还3天的时间我就已经完成了。因为本身我在社区里面是做过那个叫什么，做过项目的，然后包括当时的楼主建设啊，这个社区里面不是有一股风潮，就是有一段时间民政局一直在做那个楼主建设的那个项目，在公益圈里面有很多的那个公益机构是在做楼主建设的，我就知道这社区应该有楼主的那个组织架构。但是这次的楼主的组织架构跟之前我体验下来会有不一样，这次站出来的更多是年轻人，而不是60、70岁的老人，因为大家会用那个网络，会用那个叫什么统计，会用微信，他微信体系里面操作的很溜，所以这次站出来都是年轻人。而且我能体会到的是，楼组里实际上很关心自己楼组里的老人，有一些他可能往上，这个年轻人往上完成就可以了，但是他老人都会去敲门问他，哎，你这个东西要不要？因为一开始都是蔬菜包、牛奶这些最基本的东西嘛。
作为团长，您觉得最重要的职责和分工应该是什么？
哎呀，就是我把最主要的信息，然后商品信息发到群里，然后接下来他们去到那个自己楼组里去统计自己楼组需要几份，然后把份数钱交到我这里，我负责把那个钱然后份数统计起来，然后到了货来了之后我负责分发，然后楼主过来然后领取。但是我这个其实很多东西都是我其实是以我为主的，然后我会找很多的帮手，分发的时候也会找帮手，然后统计的时候也会找帮手，这些都是那个找到帮手的。我很能够发现就哪个人会做表格做得很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脑子就一下子就会分辨得出来，在那个特别忙碌的时候是非常能够一眼能够看得出来，说啊，这个可能就因为他跟我说他做过财务，我立马说，哎，你能不能帮我统计，他是立马站出来帮我做一个非常复杂的表格。然后另外一个小区也是一下子站出来比我想的要多，然后把表格什么接龙的那个信息转化出来，然后做的表格比我想的要更好，然后我说立马就说，哎，你能不能帮我统计，你们能帮我做这些，那让人家都愿意帮你统计然后做。然后呢我负责收钱，到了分发的时候我因为两边的货同时到嘛，所以我这边也要找志愿者分发，那边也要找志愿者分发，然后志愿者年轻人就这样起来了，然后志愿者也愿意去做这些事情。实际上是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谁先来了谁就我就把这个信息说，哎，我这个表格打印出来你帮我勾一下签发一下。然后后来的慢慢我有几个固定的帮我一起分发的人， 这个也是到了大概练习了大概四五次，就这样轮转了四五次之后，对，这个过程就非常溜了，然后我们就慢慢的固定下来。那现在的话实际上在我的那个群里效率已经非常高了，包括退款啊收款啊包括信息的统计啊什么，我两个小区退款可能一万多块的退款，一万五六的退款，我可能一个小时就做完了。
哎，这个相当高效啊，感觉您是搭了一个整个一个流水线。
是的是的是这样，这特别顺，就是包括现在有、我们今天上午昨天晚上团了沈大成，然后今天上午我9点钟10点钟我就把所有的货款都已经收齐了，然后楼啊什么都已经报好了，我这次大概团了100多份吧，100多份两个小区马上就完成了，很快，我估计我是最早的第一个给的供应商钱的，我10点多就已经把钱弄过去，而且我自己也不觉得工作量很大，而且我的所有信息所有的表格都是发到群里确认的，大家确认了之后我们收款，然后包括退款，然后我再把钱全部收集，然后给到供应商，这个过程已经相当的溜了。
魏老师，那你们有用什么比较好用的小工具吗？可以告诉大家吗？
我完全不用小工具，因为你知道我一开始工具我都知道、因为我之前是对社区团购有一些经验也有一些了解的，我身边做社区团购，因为到了那个电子商务平台之后，社区团购的人特别多，我接触到的你进入哪个就会接触到比较多的人，然后实际上我知道有快大当群接龙啊什么的都是有这样的那工具，但是我这次决定不用这些工具，你知道为什么？一个他们是要手续费，我们这边是其实没有多余，因为你都是按成本价出去的，你别人告诉给你多少钱你就多少钱，不然的话你就要去多收几块钱嘛，就要手续费啊什么的。另外一个，你过去了之后，实际上你的所有信息都给到工具方了。我不想做这件事情，因为我们这次是很临时、很短暂的。我估计我觉得这次完了，我们也许团购就散了，除非你有人很用心的去经营这个团，那他的一些信息啊，他需要用这个工具，对我来讲它仍旧是一个暂时的事情，所以我没想要用工具，而且不用工具也没有那么烦，是真的，我现在这个你看我现在已经很顺了，也没有出过错误，现在没有出错误，一点错误都没有出，就有一个叫表格也很方便。
那您刚刚说这个存在信息可能会到了这个工具方那里，像我们小区我们就直接在微信群里面用的群接龙，这种会有这种风险吗？
群接龙和快团团都会有吧，但是我知道很多人为了高效，我觉得很多团都会用工具，而且工具它就是像我一开始，工具它会让你有一个开放性，而我这边是有封闭性在里面的，你知道吗？有那很多人就觉得那个就团的越多越好嘛，但是对我来讲，我只要顾住这两个小区就可以了，所以我有封闭性，我也不需要用群接的这种工具让别人用跟个体连接，我不需要用个体连接，我跟楼组长连接，所以这个工具的实用性对我来好像没有那么强，大家现在也接受了我甚至微信里的接龙都弄不来，我说谁有需要谁发起接龙，大家都很愿意，很快的发起了接龙，我一个接龙都没有发过，因为我不会，我真的是中年妇女了
那魏团长，我觉得作为团长最重要的一个职责可能就是能够帮居民找到靠谱的货源，您可以分享一下您是通过什么途径找到的吗？除了您的朋友您的自己的这个社会关系之外，对于其他的小区，比如说可能只是因为一腔热血来当团长的这些人来说，你有什么建议吗？
我觉得还是要谨慎，因为对于货源对于品质包括对于价格的控制啊，我是一开始跟我的那个朋友聊的，因为那个朋友也是个党员你知道吗我要说这一点，他有一些东西他还是比较质朴，我们一开始就大概定好我们这次团购大概是个什么样子的基调，他是当时说他是想要给最普通的百姓价廉物美比较实惠的那个东西，好的品质的东西，而且他也在说我在这个疫情当中并不是想要赚钱，我只是想说我看看我这个是不是可以做到这一点，就是因为他对自己好像这么说好像大家觉得太高调或者太有点那个好像是不是太理想，但实际上对他来说他商业他对自己好像也有一个要求，他在他那里是这样的，他有一个要求，他不希望因为疫情的原因把价格要高，他那些供应商如果他那个给他价格高他是都会剔除的，而且他第一两次团了之后团了一个非常好的品质的蔬菜，5斤还是6斤的一个蔬菜团了，他实际上有一些小区肉是团的，一下子团到了，所以大家对他的信任感一下子倍增， 所以我们这个群一下子就比较进入了比较良好的良性循环，我觉得是这样子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这边呢有党员有团员有话语权的那波人呢非常能够领会，就火眼金睛都非常能够认识别出，哎，这个货大概是什么价位，他比外面的人他在也在比价，也是说哎，我大概买到的是个什么样的货，他非常清楚。但是我其他的团我就很谨慎的去参加，我几乎都没有开外面的团，因为一方面我对他的品质我不知道，另外一个就是你对背后的就是接洽人啊，联系人，你到底是他是供应商经销商还是你那个是原厂的产那个都不知道地方。实际上我们这个团里面也有好多东西都没有团到，比如说像那个肉到最后也还是没有团到，然后现在豆制品也没有团到，然后水果其实上我也没有团到，没有团嘛。然后我就到处看到朋友圈，包括看到那个其他的群有在团到东西，我就跟他们打电话要联系人。这次我也是在其他群里看到一个很不错的面粉，我跟对方联系，哎，我看到了那个，我问他要了那个营业执照，跟他要了门店的那个视频，也跟其他小区团过的其他小区的人说了一下，我说哎，你们这个面粉怎么样啊？到货情况怎么样啊？我得到确认之后，我在我群里才推的。然后另外一个那个豆腐，那个豆制品现在我实际上还没有谈到，但是我知道它是汉康的，汉康它是生产工厂，是供应商的那个，就是这个还是链路比较短，它价格就会比较合适和团。然后有一些小区已经团到它的东西了，然后我知道品质了，然后我才觉得啊，接下来我会推这个产品。那如果其实我不知道它背后的那些是什么的，我应该不会去推。应该不会去推，对，因为同时因为你还和居委合作嘛，你居委知道就放开说，哦，他们知道魏魏在团，那知道这个的话，我的团里面也都是两个楼组的群里面，我都把居委也拉进来的，品控包括价格的控制，还是我这边还是会有一点那个把控，我个人觉得是这样子的，嗯。
那您可不可以给像现在上任的一些比较年轻的团长，可能都是90后啊，因为他们比较年轻，然后在那个团购的过程当中，用各种各样的工具比较溜，然后他们也想吃到东西，所以就当了一下团长。他们可能跟本地的街道和居委的联系就本来就比较薄弱，怎么样能够寻求到街道和居委的帮助呢？你有什么建议可以提给他们吗？
实际上跟街道和居委合作，实际上它有利有弊的。因为那个如果你跟居委合作，然后对方也会给你一定空间之后，你就要对自己的那个东西，包括对自己的行为，然后对你团购的合法性啊，就常常有个比较好的警觉。你看我特别明显的感觉到当时的时候，我们有一阵子就有一阵我们群里也出现的要比大众氛围的要早，当时要团了一个皇上皇嘛。对，要不你知道团了那个之后，我说哎，我们能不能有一点好吃的东西，我说我们能不能有一些差异化的东西啊？那我说很好啊，现在大家嘴巴淡，但肯定大家出去要那个很喜欢吃这个，就有点滋味的东西嘛，甩到那个叫群里面，然后氛围一下子不一样，然后就说这个皇上皇非必要的东西啊，现在也比较危险啊什么的，就大家还是这个叫非必要不购买嘛。那然后我在群里也不好多说，那我说哎，大家各自团吧，就是要的就团，不团不要的就算了。另外一个群里的反应是说啊，这个大家各自就个人行为，不要楼主来团了。就非常明确的一个风向，就我一下子就意识到哦，这个合法性大概会有一点问题，立马当天晚上就打了个电话，但是这个件已经发出去了，你又不能收回来，你知道吗？怎么办？然后我们当时就团的最少的，我没有去鼓励大家说要到楼组里，大家去问问看大家还要不要啊什么，跟当时的草莓是完全不同的氛围。我后来在想，草莓和鸭脖有什么区别？在我眼里，实际上它都是一个让人愉悦的，然后好像在比较乏味的东西给你一个比较刺激，让你有愉悦感的一个东西。我想了想，但是草莓和鸭脖还是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啊？草莓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健康的东西，这是个水果类的东西，然后还是健康的哈等等，但是鸭脖纯粹是零食性的，
就鸭脖其实跟垃圾食品的待遇可能是一样的，
还是这个是完全是非必要的，真的。如果这么分的话，这是我团的最少的，大概70份还怎么样，其实报上来大概只有50几份，但是我后来因为它起订量是70份嘛，我要了70份，我后来就十几份是现场，因为有货嘛，现货大家都很重要，看到了都会来看，全部卖掉，我自己都没有分到，
所以潜在的需求是有的。
对啊，需求有啊， 需求有啊，但是你作为一个公共的，作为一个就跟居委链接的那个，你要去承接大家的对这个部分的评判，你不能对这个东西是置若罔闻，你是要去非常谨慎，要非常正当的去看他们的诉求，大众对这个的诉求是什么样子的。但是我觉得完全商业性的那个东西都没有关系啊，比如说大家现在想吃蛋糕了，想吃冰激凌了，想吃什么的，实际上很多在外面在团啊，就很多个人性的东西都在团，年轻人都在团啊，但是我觉得这些也需要啊，就是不同的路径，我个人觉得这是不同的路径。但是我应该不大会可能说把蛋糕的链接现在去扔到这个，经过鸭脖事件之后已经不大会把这个链接去扔到那个叫什么这个楼主的群，但是我在跟别人的接我在跟别人的团，以前我是不跟别人团的，但是现在我在跟别人团，说我女儿要的，然后我也想吃一点蛋糕啊什么的，对吧？然后后来那个什么，我说冰激凌，哎呀我也很想吃，然后什么东西我也很想吃。发生这件事情，这个眼里在我这边是封建比较明显的，所以年轻人他以个体性的身份去团这些，帮助大家做些，然后去团肯德基团那个，我觉得这也很必要，他们的工作也很必须很必要的。但是比如说要米面油啊什么的，也是要他这是最最基础的，他可以跟居委合作，也可以不去跟居委合作，我觉得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是我选择了跟居委合作，我要经过和居委的合法性，因为我需要最简便的这种方式下去的话，我一定要非常认真的对待这件事情。对，
魏老师，那您还有没有就是踩过的坑可以提醒一下，就是接下来陆续上任的新团长们？
因为我这边是没有货本身的那个叫什么坑，就说你拿过来东西是不好的。我唯一有一次是肉，是因为运输的问题产生了问题，然后我用赔款的方式去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商家愿意接受，也是因为他本来背后有个成本的考量的，所以他愿意接受这件事情。但是问题就是，如果你是团长，你本身背后没有供应链的资源，只是觉得啊进了一个团，让很多团长去那个，你对他的品控对他的那个没有十足的把握的话，我觉得这个还是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去一波一波的经过实践，还是要多收集一些信息，然后去确认这个品是不是好的，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实际上自己的个人防护也变得很重要。实际上我有一段时间是面临了家里有一点那个紧张的，因为你听到我有小孩，而小孩是4岁半没有打疫苗，我妈妈年纪大概在65岁以上，快要70岁了，她实际抵抗力也不是很好的，而且她情绪的那个稳定性也不够，实际上因为都被关在家里嘛，所以我妈对我就出去要出去啊什么，就前面3-4天的时候还是有点意见，但是我还是坚持出去，同时我让她看到我做好自己个人防护。我以前不戴手套，但是我前面4-5天我一定会戴好手套，然后戴好那个面具，然后那个就要戴好穿好那个蓝色的外套，蓝色外衣，然后脚上也会那个叫什么，现在我的鞋都是在门外的，就不踏进家里，然后一进门我一定是全部手上酒精必要擦过，然后晚上一定要洗澡，就是说个人防护做好，这个我觉得对团长来说还是要理性的对待这件事情。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居民我们都在讨论就做团长这件事情哦，实际上居民是各式各样的嘛，你要承受各式各样东西，你想不一定说大家都认为做团长是件好事情，因为外面有不同类型的团长，说实话是这样的，也有很多人把价格撬得很高的，也有说没有撬的，居民他是现在要货，所以他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团长，我只要给我货，我出钱买了，那他的是整个是消费行为，消费行为的话像我这边，因为我是非常严格的限制了不同的，我觉得我那个组织他架构啊，让那个楼组长能够辨认出我这个团购是跟外面的团购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会有很多的理解在你这边。我觉得这很奇怪，其实在这里啊，所有的志愿者都叫我魏老师，我这个倒很意外，你知道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包括甚至居委的也就
妈妈
也就
我写的很好，
知道了。 也叫我魏老师，就也叫我魏老师，这个让我是很诧异的。然后我收到的最多的东西就是，实际上他们是非常理解你的那个叫什么劳动的付出，然后那个，所以我是所以还是蛮感恩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你跟就是说你的是团是什么样，你的心态我觉得也是蛮重要的。就实际上有一些人做好了，包括你的货不好或什么，你的很多的退款量，很多的退款次数的话，其实大家并不买账的。因为他自己他本身是个理性人嘛，所有的居民都是也是理性人，然后他也被关了很久，他有那个情绪，这些都是很正常。如果你只是以一腔的热情，然后对这些很多的可能性没有做好心理建设的话，你会受伤的，我觉得。
对对对。
所以即使是说你要对这个里面就所有的居民啊不同的反应，不同的那个人，甚至我这边那个叫什么小区里面也碰到过这样的事情呢，就是说哎你这个很危险，你为什么团购还在这里卖，怎么怎么样，然后跟我对一开始我是没有踩他的。就说阿姨不好意思，我真的如果你那个的话你要不要啊，我然后我怎么怎么样，我就跟他说货的事情，我不跟他说我这边是因为居委让我买啊什么，不对，我是说哎这边很便宜，你要买你要么你就买，如果不买的话我就其他朋友啊我其他居民还要买，你能不能稍微让一让，我就是大概这么说。后来之后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忽然看中了我卖的一个东西，他说他过来，我说阿姨你又那个嘛，不好意思我又挡到你了，我又那个团了，我就跟他这么讲。后来他说哎我能不能为你买一份，哎，我就觉得啊你怎么会要问我买一份啊，好吧，我说那当然可以，欢迎你来买啊，如果你喜欢的话。然后他就买了一份，买了一份之后忽然之间就态度改变了，就说那个就是哎他后来就会还对我笑笑啊什么的。而且这样的居民应该是蛮多的，特别是很多其他不以楼主为单位，没有那个居民没有那个居委帮你那个去做一些背书的那个情况下会更难。而且不同的声音会更多，我大致的判断是这个，所以你怎么样去处理这些事情，包括自己受到情绪也还蛮重要的，不用用一腔热情，因为这里本身即使你加了十块钱、二十块钱，加了三十块钱，又能赚到多少钱？赚不到多少钱的。而且真的是工作量是大量的，我跟你讲。
我们有一些同事，然后为了自己家里要囤点东西，然后去做了一次团长，然后都觉得说太累了，不想再做第二次了。
对，是的，我跟你讲，我这个就是那个一开始我的那个，就一开始都是很多团长说啊，我自己为了自己的肉，就是自己家的肉，我也是这样做到后面，其实做了两三单、三四单之后，觉得我不想做了。哎，后来你跟他们互动多了之后，你又觉得啊，你必须想做。但是如果你只是为了就是家里有肉，其实很难支持，包括组织架构没起来的话，也很难支持下去的。我个人觉得是这样。
魏老师，那我们因为时间，我们再把最后一个挺重要的问题，请您详细说说，也就是您的这个做团长的感想和一些思考。我听了之前的录音里面，您谈到说这次疫情对于上海的影响是很深远的，但是没有深入下去。我想请您从这个方面，然后再阐述一下您是怎么想的。
这个制度隔离的制度给小区的生活带来的是一个它的时间不断的往复，它的物资越来越少，它不能出去，它所有的都要靠网上小哥团购去完成它所有的物资的配置，而且它的物资的配置都是非常可怜的。有一种声音是说我们只能要最基本的，不基本的我们就不要买了，人必须要有愉悦程度才能很好的活下去的那种东西是没有了的，是被扼杀掉的，而且是没有非常正当的合法性，所以大家都在悄悄的做。但是你看到居委这个层面到这么，他是没有办法进入的，他是不被肯定的。但是我在团购的过程呢，能够明显意识到他现在实际上有货的，但是他害怕，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解封，他而且物资的程度、物资的稀缺程度，明显能感觉到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所以他要囤。他要囤，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明显感受，我们说好说，哎，四月二十号或者四月几号我们要解封的，那他就不会慌张。我只要物资备到说啊，我十天之内还有的吃，那我就 OK 了，停止团购了。所以那个机制，无限清零的机制啊，它是让人团购你杀也杀不出来的一个最最根本的机制。这个是一点对那个对我们个人生活的那个啊。另外一个就是说，从大方面物流角度来讲的话，现在都说所有的供应链上货没有问题，但是问题出在物流。物流为什么现在这个样子，是因为隔离制度造成的。我相信很多的几乎全上海市的团都在等货， 就是现在承诺你说两到三天是良心商家啊，就能到就不错了，大家还是眼巴巴的看着货能到，群都不愿意被退款，说哇哇哇又来退，要来退款了，又来退款了，都不行，他不愿意退款啊，还是有点悲观。但是从团购角度来讲，我又非常激勇的信心，你知道吗？因为在这么黑暗的时候，我还是要加油啊。
这一轮的社区团购似乎和武汉两年前封城的时候好像也有点像，但是也有很大的不同。看过财新，他就专门写武汉那个时候的团购，就是那个时候比较成功的团购和团长，他其实不少都是就是快递员，社区的快递员或者是那个平台的员工，因为他们或多或少也都是有一些资源的。所以他们的团就会比较成功。然后疫情，武汉疫情结束之后呢，不是2021年的时候，就有各大互联网平台就开始，就集中大战社区团购了嘛。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优秀的团长就成为就大家争抢的对象
啊。这个我知道的，电商之战里面有的，我知道的。这个小 B 我知道的，现在有很多团长团购啊什么是从那边过来的啊，知道的。因为我在之前在电子商务平台我有知道一些，但不是特别的详细啊。我知道因为在四川啊什么那边有一些这样的那个团长，但是他们都是有个门店的，然后很多的货进到他的门店里面去，然后你的小区的居民就到那边他去买，因为他建立了一定信任感嘛，大概是知道这个接下来落地落成了这个，但是我不知道我们上海会是怎么样一个走向。
魏老师，那您还提到就是从社区和商业的角度来讲，是不是有一些至少在我们看来现在比较积极的苗头，比如说在这一次疫情当中，社区的力量被发掘，重新发掘出来了，原来可能社区都是比较零散的。
我觉得是这样啊，我觉得大家也对他过于的想象美好了。因为我在最最基层体验到的东西是说这一切都是临时的，因为这是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才激发的这种社会力量和商业力量共同去应对这个事情。我知道有一些供应链的公司他也没有赚任何钱，都在做公益，他的车就是他的那物流车啊根本就抵不了他那个货款这些，但是大家都还在做这些事情。但这是正是特定条件上产生的东西，当一切社会条件改变，它也许就回到原来那个地方，除非有人非常刻意的去做这件事情，或者政府或者这个力量能够很自觉的做这件事情。但是我能看到的是，你知道吗，我们社区里面团购的力量都没有整合，同时彼此之间也还有一些竞争性，就是还是有一定的商业一定会有竞争嘛，然后社会力量也会，社会这个应该是很多更多层面是商业层面的竞争，因为有品质的问题，有价格的问题，有渠道那个成本的问题，这些都是在，但是它的层次又是非常多的，并不是整合的统一的，这里没有可持续的机制性的东西在里面，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啊。但是到这个自救的需求它一旦非常的弱，但市场上开放，然后大家又能各自买到东西的时候，我们很多的那个在这次的成果留下的成果只是说，哎，我们居民很多相互之间认识了，小孩也相互认识了，然后大家也知道你是个什么人了，我们这个社区在经过这一个变成了一个多交流的一个社区。但是当工作非常忙碌又一切如常的时候，可能又会恢复到原来的面貌。我自己的想象到未来那个接下来想象大概是可能是会这样子的，除非有一些人非常紧密的联合在一起的，比如说我们当时有在说，哎，我们当时杨金正的那个党员的那个团长群，我们线下是否网友见个面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其实还在期待，比如说真的这场战役能够结束的话，政府有一个表彰，特别对那个物资层面物资条线的时候有一个表彰，真的无论是街道层面区层面还是上海市层面，到最后只剩下两件事情。本来我觉得这里面在疫情的时候社区该有三件事情，一个是防疫，一个是物资，一个是宣传，宣传也需要要，因为我们任何一条线发生了就特别值得记录的事情。但是现在宣传理不出条线，因为它不是强需，那现在强需是两个，一个是防疫，一个是物资，所以物资是占了跟防疫一样半边天，而且跟防疫两个是应该从基本的机制上来是有矛盾的。 但是它又是让大家都觉得，因为这里面很多自救的力量出来嘛，很多供应链也非常活跃，所以它这个是非常能够值得记录，然后也是需要政府去把它这个拎出来的，如果接下来可以去拎的话啊，我觉得这个还是蛮有意思的，我现在是体会到这一点，但是不知道接下来会不会有，就是要促进在商业层面更多的交流，更多的去比如说一些机制，特别是我实际上有对照，因为我之前对上那个社区的团社区的商就小商业是很有兴趣，因为日本当时是有一群妈妈也在社区里面去做为了安全的牛奶，为了安全的食物，为了安全的什么去成立一些社区层面在地层面的一些公司嘛，你看我们社区里面是没有商业的，没有小商业，只有零碎的一些些那个，那实际上日本啊台湾都会有，那我在想是不是可以出来这个的话，就是实际上是有一个社区自治力量在里面的，但是他如果只是做一些社会服务，做一些儿童服务，他没有那么刚需，他就散，那说到民生的那个叫吃啊什么这些的话，那它的力量会更加紧密，因为这个也是我之前一直关注的一个议题，在博士的时候也关注，在公益界的时候当时也关注，如果不当时如果接下来完全是商业介入的话，可能说不定啊，就又会变成另外一份样貌。
好的好的，
对，
那谢谢魏老师。
好的
好的，那就先这样，
谢
谢
您
谢谢您，
好、
再见、
好再见。
明日之路是一个自发形成的行动团体，聚集了一些关注可持续生活的年轻人，我们想以共创的形式一起探寻明日之路。今年明日之路说客将聚焦于食物这个再熟悉不过但深入起来却又陌生的话题，同时我们筹划制作的纪录片明日之食刚刚获得 B 站暗示灯创投会最佳系列纪录片提案，正在招募小伙伴，如果你对我们的行动有兴趣，欢迎加入。